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祷告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你的旨意，在你的作为当中能够看到你掌管万有的那种的能力，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你，怎么样完成你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愿主你借着圣经，借着你对保罗的带领，也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也能够更好的跟随你的带领。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进行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课，也是最后两章，27章到28章。那这两章的经文呢，有一个要点我大家要提醒一下，我们大概只会看这个事件。那在事件的这个要点在哪里呢？这个事件的上面有上帝的掌管和能力。那这个是我们每次看圣经看使徒行传，看这些好像人看起来好像一些事件的记录，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当中的作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对我们所有信主人都非常重要。重要性在哪里呢？实际上我们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上都有上帝全然的掌管。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上帝在全然掌管地上所有的事件，包括我们的事情，我们知道不知道？那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上帝掌管万有在宇宙中一个电子的运行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我们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不知道上帝在掌管？你听起来好像这里有一点点拗口啊。那既然上帝掌管万有，连一个电子都掌管，我一个大活人在地上，我怎么不知道上帝在掌管呢？我们未必知道。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主的人的当中，我们透过信主，透过跟随神，我们要逐渐清晰的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动作存留上帝都在掌管，这是第二样。个人性，一个是我们叫整个宇宙性普世性，上帝在掌管。那我个人性，上帝是否在掌管我，这是确定的。那第三样是我们大概需要学习的，是上帝怎么掌管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否在上帝掌管的下面，在地上做我的事情，在地上来跟随神，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点落在这里。我自己是信神的，那我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也掌管我，我自己在地上的动作存留，我是否真正的以一个非常清楚的，或者说我意识到上帝的掌管，然后我在他掌管之下，我在地上走我人生的道路。那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在信徒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包括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原则的下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知道上帝在天上掌管我地上一切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太宝贵太重要了。我就知道在地上我当怎样行，我就知道我在地上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在人眼见非常困难甚至是要命事情的时候，我仍然知道上帝在全然的掌管，然后我不会任意而行，我也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涌动，我也不会被别人的外来的因素影响，我很清楚我在跟随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使徒行传这两章圣经当中看到上帝的掌管。那在这两章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在前面几课我已经讲过了。上帝在耶路撒冷跟保罗说，你不要怕，你呢必定，你在这里怎么样见证我，你必定会在罗马见证我。那上帝对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你将来一定会去罗马。 一定在那里面会见证我。那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不影响保罗去罗马，这是一个角度哦。在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第二个，都在建立保罗要去罗马去传道的事情。 OK， 我再讲哈，这两个点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影响上帝的应许。第二样，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建立或者叫做实现上帝的应许。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呢不是木偶的，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跟随他，这个是价值所在。所以在这两章圣经的当中，我们要看啊这些重点，这些主线，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你才能够把这个内容呢理解的比较好。好，我们来进来这个27章哈。那27章呢，保罗就开始了去罗马的这个行程，因为前面他已经上告于凯撒，不接受当时的总督把他送到耶路撒冷，那他知道去耶路撒冷是要被杀的，所以呢他上告凯撒。那尽管前面讲过亚基帕王来审问他并没有罪，但是呢因为上告啊，他有这个法律的这么一个要求，所以保罗仍然可以去。那这个保罗仍然可以去，我上次讲过保罗要去的，为什么他要去呢？不单是在罗马传福音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保罗是在罗马兵丁的看管的下面，保罗也在罗马兵丁的保护的下面，因为这段时间是犹太人定义要杀保罗的时间。如果当时在凯撒利亚他们把保罗放掉了，那40个人他们发誓不吃不喝也要杀了保罗哈，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吃喝没有哈。他如果不吃不喝，保罗也没有杀掉，他们自己会死掉。我估计那个誓言是一股血气上来，那最后决定看见他抓不到保罗了，无法杀了，可能就该吃该喝了哈。这人世人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守住他们所谓的誓言哈啊，这是世人。那在这个里面，如果保罗被放出去在凯撒利亚，那可能呢40人真的是过来想方设法要杀了保罗。那罗马派了这么多兵丁保护保罗，也他们也来恒定呢犹太那些人要杀保罗的那个决心和那个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在罗马兵丁的看守的下面，也是在罗马兵丁的保护下面，那这是上帝的作为。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们在地上的经历，我们作为信主的在外邦的环境的当中，那外邦环境当中的有一些的体系是上帝设立要保护信徒的，那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在面对地上的权柄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个原则。为什么罗马书，为什么彼得都在说你们要顺服地上的权柄，为什么保罗说地上的权柄是上帝设立的，那设立这个权柄是为上帝使用的。我们作为一个在基督徒在外邦环境的当中，在外邦政府权柄的下面，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权柄，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不容易把握，但是一定要把握的。把握好了我们信仰是准确，把握不好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要点。那保罗呢被这个菲斯都定了规，要坐船往意大利去。那从凯撒利亚坐船到意大利海程大概至少有3000公里，那这个呢非常长的距离，那坐船呢这个本身航船的速度就很慢啊。航船比在路上呢有好处在哪里呢？没有那么累啊，在路上你要走啊要牲口啊什么，那船坐上去以后那它就可以走。那他们一般坐船呢不是专门的船，是一般的商船，他们搭商船以后呢就可以押送这个囚犯，会做这种事情的。那当时罗马呢它是整个地区的帝国殖民统治者，他可以征用所有的商船为他的军队服务啊，所以商船的人呢也必须要听罗马兵丁的。那这个是当时一些背景。好，那坐船往意大利啊很远的距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那这个百夫长叫尤流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夏一带的地方海边走。亚大米田是在小亚夏地区的一个港口。那什么叫亚大米田的船呢？就那个地方的商船啊，它很多港口呢都有很多的商船的生意啊，比如说这个你现在你这个坐船啊，巴拿马的船啊，这个哪个国家的船挂着哪个国家的国旗啊，是属于那个国家的船，但是它全世界行走啊，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在这个2000年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人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那这次保罗行程呢，不是保罗自己，路加也包括这个亚里达古，他们一起走的，他们陪着保罗去他们不是囚犯哈，但是呢他们要陪着保罗，那因为呢他们跟保罗是同工，那在过程的当中呢他们也会照顾保罗当然也和保罗同样经历一些的风险，那这个是在主内同工的关系，罗马兵丁是允许他们陪着保罗走的。 OK， 好，那第二天呢就到了西顿西顿还是在这个凯撒利亚前面的一个港口。然后呢尤流这个百夫长呢他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那这个是本身呢上帝给保罗安排的，这个百夫长已经是对保罗有好感的。那保罗在凯撒利亚受审的时候呢，得出清楚的结论是保罗并没有犯什么罪，他完全是被犹太的那些的祭司长陷害，也包括呢保罗是罗马的身份。那百夫长呢，通常罗马的百夫长也是罗马的身份，所以他们会照顾保罗，那这是一个一般的关系。那从那里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这个有一点点航海的背景。在地中海那个地方呢，每年到了秋天接近冬季，特别是到了冬季的时候呢，那里面是狂风大作的，所以呢那个海的情况呢对航船是很不利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才会产生后面的事情有点航海的知识那个地区的航海的知识。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那塞浦路斯呢就是当时比较靠近犹太和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岛如果你看保罗的那个行程的地图会看到大概有这个两个比较大的岛，一个是塞浦路斯，一个是克里特，是比较单独的岛。那后来保罗去的马耳他岛是另外一个非常小的那是比较小的岛。那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呢都是比较大的岛，在地中海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向前行，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所以他搭不同的商船所谓亚历山大就是当时埃及的一个大的港口属于那个地方的船也是做生意的。然后呢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因为这个海风情况不好接近秋天，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那个是在克里特的比较尖尖的一个地方叫萨摩尼那个港口行过去。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的，那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那这是比较靠近的这个塞浦路斯港的中间那个部分塞浦路斯港是一个长条形的，克里特也是然后呢它是到今天那个地方克里特了，已经到了克里特港了，不是塞浦路斯了，到了克里特中间的那个地方。那来到那也是长条的也是长条形，塞浦路斯克里特都是长条形的这个岛。到了那以后呢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那这个里面有一点背景啊。那禁食的这个节期呢，当时是在九月的差不多24号到10月的1号是一个禁食的节期。那那个节期呢过了以后呢，会有很糟糕的一个海风啊，那个海风呢叫 STR Winds 啊，那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叫 ITCR Winds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的一个时期。那那个时期的风呢是非常可怕的，强烈的一个风暴啊，这一点点背景啊。然后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出现了，保罗出现呢给他们呢提供一个意见，说呢这次行船很危险。危险有两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船呢可能要受损伤，我们呢可能要丢命。那保罗凭什么说这个话？那这个里面呢有两样的事情。一个呢，保罗有基本的航海的知识，因为过了节期以后呢，那一个狂风的这个季节保罗有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后面保罗会说过，上帝告诉保罗。那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地上跟随神的时候很要紧的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有两个部分，一个呢保罗预言说会有大的风暴，那确实是在风暴期，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有的。第二呢，那这个风暴会对这艘船产生多大的影响，到一个地步船会毁坏甚至会丢命，这从上帝来的。那这两样事情呢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在说一个事情会发生，经常并不是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缘由的啊，凭空的发生啊，上帝可不可以凭空发生事情？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在，那这个基本的认知会产生这个影响吗？上帝对我们的带领。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留意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凭什么这么说，也包括我们自己面对我们信仰挑战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这么说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事实的判断，说如果是这样一定会那样。那我请问一定吗？有了那个因就一定会有这个果吗？未必的。就好像最近俄罗斯攻打这个乌克兰，只要攻打了乌克兰，那一定一个礼拜就拿下，结果打了一年还没有拿下。那他一个礼拜能够拿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那为什么不一定呢？他就是不一定。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在地上跟随神的时候，所有的人你有一定的学识，有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判断力，在这之上要放到神的旨意的手中，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一定会那样吗？真的会那样吗？那最后的掌管者是上帝。我们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我们的判断不绝对，上帝的掌管才是绝对的。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个保罗的预言上面，那上帝告诉他一定会。好，那这个话讲完以后呢，十一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那百夫长他在这个船的当中，因为他是罗马兵，罗马军官，现在呢他在船上有绝对的权柄啊。当罗马军队征了这个船以后，虽然他是商船，但是呢那个权柄呢就归到了罗马的百夫长啊，这是当时的他们罗马帝国的一个规矩，他们都要听百夫长的啊，就不能听船主，不能听船长，这都不能听了。 那这个时候呢，百夫长做个判断，因为呢船长和船主跟保罗说的不一样，那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百夫长他的决定对还是不对？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从一般的情况来看，我们叫做从一般的常识来看，百夫长的决定是对的。为什么？他听船长的和船主。船长是谁呀？船长是专业的航海人员，而且是非常专业的航海人员，他是航海的。保罗有航海知识，但是船长一定比保罗更加专业，这是对吧？那第二，船主是谁？是他拥有这个船的，换句话说，他对船的安危，因为船上有货物的，他本身船也是有价值的，他比任何人都要重视，是吗？你没有任何人说这个船主，他对 他的船，他的财产啊，他重视程度不如保罗，你不能这样讲的。那这两个人说，我们向前行，我们不这么走。那百夫长要听谁的呢？那这个里面呢，后面还有原因哈，为什么船长和船主会做这个决定？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在哪里？等一下我给大家讲，有一点点航海知识哈。首先呢，百夫长他听的是对的，或者说从百夫长的角度他听是对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给大家要给这个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在教会做一个决定，教会的决定，事工的决定，那在这个决定的当中的时候呢，有牧师的意见，有属灵带领者的意见，也会有些专业知识的弟兄姊妹的意见，那到底要听谁的？这是个问题。按照一般的常识，人一定会听专业的，更专业的会更可靠，会这样吗？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当中做取舍？首先百夫长的取舍是对是错？是错的。那为什么他会错？按照一般常识他是对的。我再次说，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有上帝的掌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在使徒行传这两章的里面，你一定要向上看，上帝在掌管事情的所有。保罗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判断不是从保罗自己来的，有他最基本的航海知识，但不是保罗自己，是他从上帝领受的，这个是要点。在地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特别要提醒呢，头脑比较好的弟兄姊妹，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弟兄姊妹，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你呢要在你这个专业之上，一定要把神的旨意放在上面。单单听自己的判断，单单相信自己的判断，在属灵上是危险的。你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一定有，但是呢，那个一定要放在上帝旨意的下面。你一定要做这个训练，在你日常的所有的事情的里面，你觉得好像顺理成章，你觉得按照我的专业判断没问题，那它就是有问题。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你的判断没问题，上帝就让它发生问题。为什么？上帝就要训练你，要寻求他的旨意，就不让你的专业实现。你这么做就是不让你成就。你觉得顺理成章没问题，就是让你出问题。上帝有这个能力的，那干嘛呢？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我们所有的所谓的专业水平知识之上，要寻求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那保罗百夫长。保罗、百夫长、船主和船长，好，这是一个情况。然后第十二节，却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多半的人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我跟大家讲，大家的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一个是船主他的财产，另外是众人。那在这一个判断的下面，基本上这个决定不能改变的，一定不能改变了。然后他们的判断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在克里特呢，他们都在克里特这个岛上，他们现在是在克里特岛的中部。那他们要向另外一方面开呢，开到那个港口叫腓尼基这个港。那腓尼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呢是三面环山的，所以当这个船它开到腓尼基，在那里过冬的时候，当风浪特别大的时候，他们如果停在这个加奥这个地方，这个船仍然有可能受损的，因为狂风太大，就算你停到港口这边呢，它仍然有危险。但如果你停到腓尼基呢，它是一个在三面环山开进去一个内港的地方，一般大风吹不到那个地方的啊。所以我从厦门来的，那厦门港口呢就有这个特点，它是在这个大陆的里面，然后那个船呢从这个整个大陆的边缘开到那个厦门的那个港的里面以后呢，基本上是被整个大陆包围起来，所以你海上那些狂风过的话呢，在厦门港的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那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海港的知识。那他们所有的判断都是本着这个知识，都是对的。OK， 我给大家打一个引号哈，这是对的。那我再说，对的不一定是对的，要看上帝觉得这个事情对的还是不对的。那从现在加奥他们开船到腓尼基这个港要多久呢？65公里，不算很长，大概40英里65公里的距离。那克里特然后从这边开65公里开船绕到那边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很有道理，都顺理成章，无论是专业的船长，无论是真正对财产在乎的船主，无论是船上的众人，大家都一致说我们要去腓尼基这个港。非常好的决定吗？非常好的决定。保罗说的和他们来比没办法比，那保罗你说有危险，那不听你的。所以这整个的一个情况在这当中，大家看到的这里面的背景我讲了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如果你是百夫长，你可能也会听船主和众人的哈。如果我是百夫长，我也有可能干这种事情的。但恰恰是人看起来很对的，人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的，在上帝手中不是的。那这件事情我也再次跟大家说，上帝刻意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刻意做呢？他就是让保罗的意见和这些人的意见这个巨大的落差要在百夫长的这个身上要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那个推动力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相信保罗。对保罗的相信，对属灵事情的相信，对属灵带领的相信，你必须经过事情的，或者说经过事情的检验，或者说经过事情的检验，你看到它真的是从神来的，然后你才能够相信他，不是相信他，是相信他所侍奉的这位上帝。那这个也是在教会当中属灵原则的一个确定。我们不是相信任何人哈，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个属灵带领者，他个人没什么好信任的，要信他后面那个上帝，他是不是真正跟随上帝侍奉上帝的人。那我要从他的判断的当中看到上帝透过他的工作，上帝真的透过他来传递上帝的话吗？上帝真的透过他来传递上帝的带领吗？我怎么看到那个印记，那个见证，我看到没有？那这个看到以后，你才会信任他。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过程对于外邦人来说，对于不信神来说，可能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上帝让百夫长信保罗的不是单单的这么一个信，单单让他们信他不会信的，他非得付出代价才会信啊！上帝降服世人是这样子，那这个代价要付得够惨重他才会信，这个是后面所记录的事情。所以你看上帝的作为啊。好，然后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啊，对不起，已经过了哈。看十三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所以他们决定开船的时候，微微起了南风。那南风当时的这个情况和北风不一样，那是有风暴过来啊，从这个北面吹过来，南风不是，是一个好的情况。所以他们一开船就有很好的迹象，说明他们的决定是对的。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上帝掌管风的对吧，主耶稣在海上就停风暴的，那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开船的时候，上帝就用很强大的北风就把他们的那个船就吹回去，他们不敢动了，马上暴风就起来了，他们不敢开船了。那因为开的话呢就眼见的危险，那保罗讲的话不就立马就应验了吗？他们就觉得保罗讲的对吗？为什么不这样？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一出来是微微起了南风，让他们觉得很得意，为什么这样？上帝要降服他们，我再次说要让他付出代价。当人在上帝面前做了错误的决定，他应着景象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微微起了南风，会让他自觉得意，他觉得我做的决定是对的。这一点请大家特别要小心的，在这点上我在属灵上要做这么一个分享的。我们在教会，我们在侍奉神的当中，当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然后又微微起了南风，我们自觉得意的时候，那个是真正危险的开始。做错决定，然后觉得我做的决定不错，你看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啊，做了那么多不合神心的事，你看我现在很好，很成功，我很顺利，我发展的很好，我这各方面都不错，你微微起了南风，那个是你真正遭灾的开始。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在起点上非常重要，不要以为我做的不合神心意，然后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做的很顺利，微微有南风起来，我自觉得意，没有问题，我得罪神，我不合神的心意，我这样做的决定好像也很蒙祝福，你危险了。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原则，不敢在我们做的事情上违背神的心意，违背了以后刚刚起步的时候你觉得好吗？后面的结果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他们已经离开那个港，他们已经回不去了，然后这个狂风下来啊，那这个尤拉格罗这个名字啊，就是台风的意思，那是希腊文，后来翻译成英文就是台风，我们中文翻译成台风哈，实际上这个台风是从英文直译过来，台风它是英文哈，中文没有台风这个词哈，是完全从英文翻过来的，就音译过来，就台风，我们听起来也感觉挺像的哈，那风很大，会抬起来哈。那这个尤拉格罗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台风的意思啊。好，然后船被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这个船已经失去了自我航行的能力。所以我说，当我们不合神的心意向前起步，微微起了南风，自觉得意的时候，一旦那个狂风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掌管。我再次说，当我们在属灵上做了错误的决定，
不合神的心意，你刚开始很得意，后来一旦风暴来了，你自己都无法掌管，你甚至无法回头的。你要知道你做错误的属灵决定会带出多么可怕的恶果，你连回头的能力都没有了。这个是我自己侍奉这么多年我的观察，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做的错误的决定，他就自鸣得意的向前走，你到一个地步你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刚开始做的决定很顺利，微微起了南风你就很得意，到一个地步你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要小心的，在神面前不敢放肆的，要非常谨慎的在神面前做重大的决定，特别是属灵方面的决定，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好，十六节，贴着一个小岛背风岸奔行啊，那岛名叫高大啊，就是一个小非常小的岛，在克里特的岛的靠近北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岛。OK， 在那里紧紧收住小船，那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在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那这也是一些航海知识哈，大船通常会带着小船的，那大船航的时候小船在后面拖着走哈，但如果风暴太大，那个小船会被风暴卷起来以后会砸到大船上，那整个小船有问题，大船也出问题，所以要把小船固定住。那它为什么不能搁浅呢？如果你不到港口，你在海滩上搁了浅，那我后面的狂风一直吹的话，你整个船会翻掉的，船会打烂掉的，后来它也搁浅，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不能搁浅。然后呢他们呢就任船飘。十八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把货物抛在海里，保罗的预言在实现了。然后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不但是海上的船上的货物，也包括器具，有一些家具可以不用的全部丢掉。现在这个船主开始损失了，船主他在乎他的这个财产吗？当然在乎，但是你不按着神的心意，你就开始损失了。好，二十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保罗所说的话每一样都在实现，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活命的机会都没有。前面保罗说过，第十节，我看这次行船不断货物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那这节经文请大家留意啊，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这个是路加讲的，这个我们是路加讲的，路加讲他包括整个船上的人，这个不是单单不信主的外邦人，包括信主的路加，他们都在面对这个情况，真的是要命的啊。这个不是路加写别人，路加自己说，我们包括我们都觉得没有可能了，在海上航行到这个地步要命快没了，要丧命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这一个情况的当中呢，上帝在做什么呢？上帝在为保罗做预备，也在预备百夫长，他真正要信任保罗。二十一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这是保罗第二次出现。前面第九节保罗出现没人听保罗的，保罗说了预言没人听的，现在到了二十一节保罗又出来，现在呢他们要听了，因为保罗所说的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保罗说话了啊，那 如果他们没有遭到这样伤损的破坏，保罗说话他们不听的。所以呢，上帝用这种非常奇妙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代价，然后折服他们，这是上帝做的事情。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那保罗又出预言了，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不会丢命，但这船要丢掉。那这里面我们可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连船保护为什么不是更好？你们没有一个人丧命，命的保护非常重要，但是呢，为什么不连船一起保护？那这样不就显得神的能力更大吗？为什么要让船丢掉？不付代价，人是学不到功课的。这是人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人非得是被责打，非得是付了代价，付了惨痛的代价，才能够降服在上帝面前。那在这个点上，我多次在教会讲到，我就说，我说我呢，可不是那么勇敢的人，我在上帝面前非常小心翼翼，我愿意付最小的代价就学到功课，我不愿意付惨痛的代价再学到功课。那我也呢，希望弟兄姊妹呢，我盼望大家和我跟我一样哈。如果你一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你才学到功课，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拦不住你。但是呢，我也真的盼望你不要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学到相同的功课会不会更好呢？为什么在上帝面前那么坚硬呢？为什么在上帝面前那么的自我相信呢？为什么不在上帝面前柔软下来呢？像耶稣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不是更蒙福吗？求神真的是带领弟兄姊妹啊，在上帝面前要柔软下来，不要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学同样的一个功课。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的分享哈。好，他们必须要付代价啊。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啊，这讲过了哈。23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那这句话呢，包括两个要点，一个，保罗现在和他们清楚说，上帝向我说话，这个在当时背景的里面是一个他们比较忌讳的，因为他们信很多的神，他们都有自己的神，但是呢，你以你神的角度出来说话呢，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忌讳的。那第二个，保罗就敢这样断言，你们一个性命都不会丢失。那本身这个断言包括两个部分，当保罗说你们一个性命都不会丢失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说是大好的消息啊！人在最大危险的当中最需要保护的就是性命了啊！飞机失事的时候，你不会想的是财产，想的是性命，能够保命就可以了，财产不重要了。那另外一个，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是担着巨大的风险，他说一个人都不会死。那船上有多少人呢？后面讲过，船上有276个人，一个人都不会死，在那么大的风暴的里面，这个话讲出来风险很大，你担保一个人都不会死的。那保罗敢讲，因为从神来的。那这句话呢，可不是什么人都敢讲的哈，从神来的才敢讲啊。但敢讲这个话，说明保罗在神面前很清楚的这么一个领受。那这样敢讲出来，也确实是会降服百夫长和众人。好，25节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哼，保罗敢这样说。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步骤，一步步的向前推。大家看起来好多都是偶发事件， 但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上帝就这么做的，一步步向前推啊，推到上帝要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再次说，我们信神的人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那实在是蒙恩的，上帝一步一步会做他的计划，要完成他的旨意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哈。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那这个预言，那个岛就后面的叫马耳他岛啊。好，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德里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奸计汉敌，那这已经飘了很远了，他们已经接近这个马耳他岛了，那从刚才的克里特岛一直飘到马耳他岛，这个要多远的距离呢？如果你看这个我看啊，大概有至少要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已经飘了那么远了，从克里特到达马耳他，那在海上飘的是非常可怕的，被风降吹来吹去的啊，非常远的距离了。然后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就探潜，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潜，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到天亮。第30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做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那这里面出一个问题，水手想要逃跑，那他们看到有浅滩，那他们呢想要用小船逃跑，因为那时候大船危险嘛，大船搁了浅以后就非常危险，那小船呢可以一直向上开，会比较安全。那为什么保罗不让水手跑？但前面的预言说一个都不会丢失，这是预言。那不但这个预言，因为船上的性命呢，对于罗马的百夫长来说是个责任，当他掌管了这艘船以后，如果船上的人这个性命没有在他掌管的下面，百夫长是负责的。所以保罗做这件事情呢，是不让百夫长担任何的责任，那财产百夫长没有问题，但他对性命呢，他是有责任的。那为什么后来百夫长会那么恩待保罗？这是保罗做的事情，也是上帝做的事情，做的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严谨的事情。那百夫长说，他们如果不在船上，那还有一个部分在哪里呢？水手在船上呢，也会帮助他们慢慢的靠岸，会把这个大船行到最好的部分，对整个船也是有利的。那百夫长就说，就把他们小船砍掉，就你一个都不要逃啊。所以现在呢，百夫长和兵丁对保罗已经是差不多叫言听计从了，从原来不听他的到这一步差不多言听计从，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没有这么一个经历很难做到这一点。 OK， 好，33节，天渐亮了，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到14天的时间，两个礼拜飘了很久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致损坏，恩待船上所有的人。真正属神的人，上帝会用他，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上帝会透过属神的恩待所有的人，好叫他们在地上能够为神做工。我们在地上被神使用，那些不信主的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蒙恩的，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我们周围的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去蒙恩，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去因为我们信主去害别人哈，伊斯兰的把别人杀掉，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上帝会用所有信主的人让周围的人蒙恩，好叫他们因为他们的缘故也在上帝面前蒙恩，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基督信仰特别和伊斯兰区别非常大的区别。他们自杀炸弹杀异教徒，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会用我们去让周围的人蒙恩。好，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保罗要做。35节保罗说，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于是他们放下心也就吃了。那在这当中你要留意这个词哈，保罗祝谢是什么？谢饭。现在所有船上的人一起听保罗的谢饭祷告，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单是恩待他们，他们不但降服保罗所说的话，他们也降服在保罗所信的这位神面前。上帝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被押的囚犯现在在整个的船上是起这么大一个作用。 OK， 然后于是哇，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人哈。这一节我稍微讲一句哈，这一节是原文是276个 soul 哈，是讲到魂这个词。我特别用这节经文讲过呢，灵魂体是不对的哈。灵魂体三分法是错的哈。啊，在中国现在很多人用灵魂体三分法，我跟大家说，在西方语境里面没有人用灵魂体，只有中国人做这个事情啊。那个不对哈，那个是对原文的不理解，对原文语境的不理解哈。那人只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没有灵魂三分法，那个是错的啊！请华人信徒能够回到原文的里面。那这个灵魂体产生很多错误的东西啊！啊，大家一定要离开的哈，不是这样子的。这叫276个魂呢，它是代表有气息的人。身体是代表是只是肉体，你没有气息的，没有灵，没有气息的，是这个意思。当他讲到灵的时候，特别讲到跟神的关系，这个是灵魂体的用法，不是说人有灵有魂有体，这个不对的哈，请大家离开这样一个错误的说法。好，如果有听的话，我专门有一篇讲到讲灵魂体的哈，这个是不对的哈。好，38节，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了船轻一些啊。这是做法，又开始丢东西了哈。保罗原来讲的，你船要受损的。39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啊，那个地方叫马耳他哈，叫现在也还存在的马耳他，现在成为一个国了好像啊，他那个岛啊，大概有300多平方公里吧，有大概现在有50万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国了哈，马耳他。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绳舵拉头篷沿着顺风岸行去，但遇在两个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这个是航海的事情，后来船被浪冲就坏了，搁浅是危险的。那这个里面呢42节，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囚水逃跑的，这个是兵丁。因为罗马兵丁呢，他们不能让囚犯逃掉，杀了是可以，逃掉不可以这是他们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危险了，这个时候呢百夫长出来，43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允许他们任意而行，因为你要杀要全杀的，这个时候起作用了所以保罗降服了百夫长，百夫长要做这个事情不单是这里，将来哈，然后全部囚水上岸，拿着这个碎的东西，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流水去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那这件事情呢就做完了。所以这27章呢就讲了这些内容，28章我们接着讲，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快一点过。第一个，行船遭遇风浪，百夫长为何不听保罗劝告，而是听从掌船的和船主非常容易的哈，大家都会这样听的，你到底有没有属灵的看见这是要点。第二，上帝为何没有用大能改变百夫长的心，使他听从保罗，免受风暴的损失？人不受损失，学不到功课的这是人的问题。第三，上帝知道保罗和他的船 同船在船上，同工在船上，为何允许大风暴绝了得救的指望？那这个力度一定要大到一定部，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 啊，这样人才能够认识到，否则认识不到的哈。啊，所以这个会经历到的。第四，众人多日经历风暴，危在旦夕，保罗如何敢在这时传上帝绝对保守？最有信心呢？大家都认为没命了，从人的判断就是没命的。保罗说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命，一个人都不会死，那这是信心哈。保罗得到神给他的信息。第五，保罗如何发现水手要逃跑，不信神的众人为何听从保罗的泄愤啊，助泄泄愤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降服了，那保罗会发现的，上帝给他智慧，他看到这水手是要逃跑的哈。请大家留意啊，信了主的人并不是有了神就没有智慧，不是的哈。真正有神开启的人，他的智慧会超过世人的，属灵人能够看透凡事，他只不过他的做法不一样，他不以人的智慧的角度来做事情，但他绝对有人智慧的那种的判断啊，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哈。第六，船搁浅被海浪损坏，士兵要杀囚犯免责，百夫长为何会保护保罗？那就是百夫长已经被上帝透过这个作为完全的降服了。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不信神的人相信人的技能，相信神的人相信神的全能，两样哈，相信人的技能还是相信神的全能，这是信和不信的区别。第二，人的相信被建立要承受难处，人的相信被建立要承受代价，有时候信心要付出代价的，不付代价你就很难相信了，如果代价小就能相信，那当然是最好。好，第三，建立信心需要超过人的能力，建立信心需要超过人的判断，有时候信心超过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判断，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信心的啊。第四，属神的人拥有真正的信心，属神的人敢走信心的道路。什么叫做属神？什么叫有信心？我敢走信心的道路，我凭着信心我就敢迈出这条路啊！我们教会曾经做过的事情，净身出户啊！我敢走信心的路啊！第五，属神的人具备真正的智慧，属神的人具备真正的能力，这两样都有的，并不是没有智慧，是真正有智慧也真正有能力的。第六，上帝能够感动世人保守信徒，上帝能够设置环境保守信徒，他不但感动世人，他可以设置环境的，会把信徒保守的好好的啊。所以我们在任何环境的里面，在任何世人环境的当中，都要相信上帝可以绝对的保护和保守我们啊，这是属神的人应当有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透过保罗啊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上帝大能的作为，在你面前有信心，在你面前有属灵的智慧和能力来跟随你。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